最棒的故事收听平台，从台南府城与斯卡罗的历史，到欧洲浪漫复杂的王室传奇，从《红楼梦》的爱情到《流浪者之歌》的哲理，从东周春秋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争霸，以历史出发，聆听国际政治与自我心灵。伊莉白优姐用更宽广的视野带你理解、拥抱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第三季，让我们用更好的音质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各位伊莉白优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伊莉白优姐第三季第17集。那昨天我们聊到了商鞅变法的结果，但这一套书呢比较不像过去的史书会去详细的讲商鞅这一辈子发生过什么事情，从一个魏国庶子到进入到朝堂之后不被这个丞相重用，所以只好到秦国去，因为求贤定的关系而获得高位。但这本书其实我之后打算再继续开启东周列国志的时候会再讲一次，所以我今天就稍微简单的带过去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在整个变法之后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是什么。那昨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一个弱民的观念，就是说秦国中央政府希望人民不要有太强大的权力，那如果人民的权力是缩小的一个状况之下，帝国就比较方便可以调动你，而且你没有反抗的能量，那么帝国就可以随意的使唤你，所以就呈现出一个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的状态，人民就会乖乖的听上阶级给他的发号施令。但是有好有坏啦，就是说我们昨天透过这件事情来解读哦，以前其实中国或者说华夏文明是一个在小农经济之下呢蓬勃发展的社会，可是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他们慢慢的变成一群只能仰赖中央政策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社会，那某种程度这也成为后来的专制主义的温床。但有一说一哦，秦国这套制度虽然现在想起来是蛮野蛮的，甚至是倒退的。我甚至听过有朋友说，如果当年秦国不是统一天下的人，而是齐国完成了这一次的天下统一，那中国会不会更早的进入所谓的民主啊、资本主义啊或商业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没有办法，历史不容假设。总而言之，秦国这一套非常有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之后的好几场大战里面，秦国都以他的优势资源跟兵力，最重要的是还有可怕的后勤，压垮了山东各个国家。当然这中间也显示出秦国对于外地人重用的胸襟了。今天我们撇开道德层面不说，秦国统治对华夏文明到底是一次倒退还是一次进步？因为历史的走向都有它的必然性跟偶然性，那只能讲大秦帝国它所有的策略基本上在大争之时是管用的，它透过外交渗透跟远交近攻这两个策略非常有效的打败这个土地上或者是人口上都比它来的更具规模的山东诸国。那具体表现就在长平之战啦，长平之战其实算是最后把一个山东可能挡住秦国东出的国家彻底的打残打废。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渗透战法哦，就是如果我现在去重新去看《战国策》或者是看《史记》这方面对于战国时代有所记录的书籍，你都会感觉到时时刻刻仿佛可以看到秦谍，就我们现在会讲说渗透别人的国家叫什么谍嘛 ，OK， 所以你会感觉到秦谍真的是山东六国满地飞，像说我们在读到赵国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叫郭开的人，他因为就收受了这个秦国国君给他的非常多的贿赂，因此他就去重伤大将李牧。但李牧这个战国四将当中算是后期最能打的一个将领，莫名其妙的承受不白之冤，然后最终就送了生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国最后会灭亡似乎跟间谍战也有关，楚国可能被渗透的更早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楚国有一个公子叫做子兰， 那这个公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而且没有政治经验的人，那因为他的存在排挤了屈原，导致最后屈原是跳水自尽。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诶，秦国的间谍真的在每一次的战争还没爆发之前，就在敌国的外交策略上或敌国的行政体系当中种下一个可以说是癌细胞。那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整个商鞅变法之后呢，郡县制确立了下来。那过去在战国时，郡县是互不隶属的，但秦国变法以后，把它变成一个二级统治，就是郡在县上，郡下面有好几个县。那秦国强大以后，进攻他国也几乎无往不利嘛，包括说叔离子跟白起这两个人哦，就是严君集跟非常有名的大杀神白起，他们精彩而波澜壮阔的一生，其实就是列国被秦国形同各种碾压的悲剧历史。例如，当时其实天下诸国有注意到秦国变强变大这件事情不太，你已经感觉到有点怪了，因为它的速度实在太快，而且实在让人觉得它是发明出了什么黑科技，怎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从天下大家都看不起的国家，瞬间崛起为能够打败魏国的强大政权。所以他们曾经组成过五国联军合纵攻秦，可是这个五国联军攻秦之战最终没有成功，所以让天下诸侯忽然间意识到，哇，他已经大到是打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说，比较骨头软一点的国家出现了，干脆联秦制其他国家的想法，所以才让合纵策慢慢的被改成了连横策。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后来白起在人生当中打了四场大战，就是华阳之战、伊阙之战、鄢郢之战跟长平四战，基本就是秦国当 用一家之力就把其他各个诸侯吊起来打。所以荀子看到这种秦国大一统的趋势没有办法挡下来之后，他其实有点绝望。我们现在好像读到荀子会印象当中他跟孟子是对立的，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儒家。那荀子其实为什么越到后期他的想法好像反而是影响了法家比较深远，他的两个学生李斯跟韩非其实都算是法家的代表嘛。那原因就在于，其实他比孟子更看到后来历史的走向，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说大势之所趋就是如此的话，那么天下诸国想要变法变强，那也必须要向秦国学习。那你向秦国学习之后，那你不就是另外一个秦国而已吗？也就是说，用暴力统治天下的这个大趋势好像已经挡不下来了，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从孟子的劳心劳力说继续往下延伸。他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办法脱离群体独自生活的。那所以我们既然都要群聚的话呢，争则乱，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合作的，是彼此会吵架的，彼此争斗的，那如此一来啊，天下就会乱。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像是后期我们听到儒家会告诉人民说，大家要当个顺民啊，就是要顺从这个在家顺从自己的父母，然后在朝要顺从自己的君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换句话说，天下也无不是的君父。那这个概念其实是越到后期才衍生出来的，早期儒家其实并不这么讲。那某种程度上来说，荀子看到了当时的天下走向，你可以说他是很冷静，那也可以说在里面看到了儒家的一种绝望。那他就认为说，君主以及官僚是属于劳心阶级，而百姓跟百工是属于劳力阶级，那彼此各安其分，就能为天下谋求最大利益。有没有一点点像后来这个所谓马克思韦伯这一群人提出来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呢？那这种想法慢慢的就为中国这片土地种下了专制主义，并且加强了理论依据。那直到后来秦帝国真的统一之后，你可以想见的，就这套系统既然有效，那我就想办法继续把它延伸下去。所以整个政府组织系统变得超级绵密，包括出现一种很特别的角色，叫做亭长。各位应该都还记得，就是汉高祖刘邦，其实他早期曾经做过一个工作，就是泗水亭的亭长。那这个亭长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以这本书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亭长就是在处理警察的业务，还有阡陌之间的纠纷。就 田里乡间会发生的一些冲突就由亭长来化解，那另一方面他也扮演警察的角色维持地方的治安。比较有意思的是，秦帝国建立以后，因为他的版图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讯息的传递必须要透过一个特殊的角色，这种角色就叫做邮。那我们后来都很熟悉说邮差邮差邮差，差其实就有使者的意思嘛，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听到说直属王命下到地方的叫钦差大臣。OK， 所以邮差邮差指的就是当时负责传递讯息的人。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其实我们如果看李白的诗说秦王扫六合，会觉得他很霸气，可是其实他在刚建立的时候这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危机。举个例子来讲，他向心力就很不够，所以秦始皇常常必须要一手用硬的，一手用软的来试着控制这个国家的思想以及这个国家的秩序。我讲一个他用硬的方法哦，就是他在当时的首都咸阳坑杀了460个来自于齐鲁地方的方士以及儒生。那这件事情当然到后期就更加被渲染成焚书坑儒。那我现在看了一个央视的纪录片，以及看一些新的史料之后，还有一本叫李开元教授写的《秦迷》，以及我们台湾吕世浩教授讲的这个《秦始皇一场浩瀚的历史之旅》，它里面的一个新的看法是说，秦始皇其实会杀掉这些儒生方士，不是因为他真的讨厌儒家，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希望追求长生不老，可是方士们都在骗他，所以他就把这群人全部给坑杀了。所以也有这种新的观点出现哦。那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去封禅泰山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皇权的伟大，甚至他去巡视天下，某种程度也是要让百姓们看看说，欸，皇帝我在这里，我是跟过去所有的君王不一样的人。但他为了宣扬皇帝威严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玩命。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史记当中的刘侯列传可以看到，张良这个后来大汉建国的功臣，曾经在一个叫博浪沙的地方，秦勇士拿非常重的铁锤砸向秦始皇的车架。那这次当然没有成功刺杀，可是也证明了秦始皇真的是用生命当作代价在进行冒险。巡行天下当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丰功伟业，可是同时也伴随以生命作为代价的威胁，而且实在是蛮惨的一件。秦国的国祚太短，它只有15年，所以这个时期它的格局算不断在扩张，而且完成了天下九州的划分，甚至还有36郡的设立。可是真正要让整个局面安定下来，让这套系统可以变成一个行之有年，甚至是可以顺利运转的过程，可能还是要等到汉武帝时代才能算全部完成。那我们在看到秦始皇其实过世的时候呢，跟距离秦国灭亡就只短短的差1-2年的时间而已。那再补充一个冷知识哦，其实秦始皇跟汉高祖刘邦看起来好像中间相隔了好几代，可这两个人其实年纪只差2岁，秦始皇只比刘邦大2岁而已，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代君王其实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空当中长大的，只是一个在咸阳宫，那一个在泗水亭。那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其实并不太确定未来方向要走向哪里。为什么？因为摆在他眼前有两个 sample， 而且两个 sample 都是失败的。第一个 sample 就是秦始皇，秦始皇他改变了过去800年周朝的这种统治模式，那行一套非常看起来很厉害的中央集权系统。可是这个系统只维持了15年就死机了，就当掉了，所以这套系统真的能用吗？它是打问号的。那还有另外一个 sample 是谁呢？是项羽。项羽其实在他整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进行一项复古改革，他重新让天下回到周朝的那个模式，所以他连自己虽然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了，但他还是只称西楚霸王而已。那这套体制某种程度就是复制周朝的那个模式，那最终有没有成功呢？也没有成功，因为我们知道的是项羽很快的在乌江这个地方就已经败给了刘邦，那天下的诸侯甚至都倒向刘邦这里，最后还搞出了一个十面埋伏哦，所以让项羽的这套体制也提前行将就木。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刘邦当时也非常的慌，因为他赢的也是莫名其妙，到底接下来打完天下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统治这个天下？秦帝国的尸体还没有凉透，所以如果行秦制，可能会引发下一轮动乱。因此，汉高祖刘邦就采取一个小孩才做选择，我大人全都要的做法。这个做法就被称之为天下郡国并行制。就是有一部分的土地呢，我觉得我中央朝廷控制得了，在我首都圈附近嘛，所以在我的辐射范围之内，我可以管理得到。这部分就行郡县制。那如果是我管不到的呢，像比较遥远的楚地啊、齐地啊、赵地啊、河北啊这一带，那我就行国家制。就是我这个地方再分封出去，给我的兄弟，给我的子侄，那如此一来，就变成一个二元并行的状态。也就是说，靠近京畿的地方，我可以中央集权；而远离京畿的地方，那就让你们地方分权吧。那当时要怎么样形成一个对内的向心力呢？那当然就是靠抽税啦。以前周朝的时候是靠朝贡嘛。那现在我们有比较厉害的体制，我们有驰道，我们有其他的这个配套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用收税来进行。那当时的做法是说，一个郡把他的人口乘以63，那就是他年底要交给朝廷的钱。那这个数字在全国收下来哦，曾经在西汉时期最高峰的时候收到40亿钱左右。那我稍微对照了一下汉书有提到说，在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平帝在位的时候呢，汉朝人口大概接近6000万，那你6000万乘以63，大概就是接近刚刚我们提到的40亿钱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相差太远。那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国家是有办法好好运行的，特别是刘邦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干脆无为而治吧。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最好的管理就是能够给底下的人自由发挥的空间。那包括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的另外一位国际政治名家叶耀元老师，他也说他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我都很佩服他，他可以一口气接好几个活动。那他说他的一个秘诀就是充分的相信底下的人，相信他的伙伴，相信他们一定能够为这个活动带来正面的影响，所以他就给他们很大的发挥空间，这就能够让他身兼数职，而且还处理得不错。那当时的刘邦也有点这种状态，就既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样的状态最好，什么样的制度最佳，那就干脆都试试看，那我也不要做太大的调整，让天下可以进行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一直累积下来哦，到了文帝、景帝两代的时候，也不去改变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文帝、景帝的时候，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女性政治家窦漪房，她基本上也是延续了所谓汉高祖以及汉惠帝时代这种无为而治的状态。可是文景之治，它在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已经累积下来太大的一笔财富了。那这笔财富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当时听说府库当中负责绑钱的这些绳结啊，通通都已经腐败了，粮食也到了糜烂的地步，而且不只是国库哦，连民间的财货也是如此。所以汉武帝当时就觉得自己有挥霍的本钱，所以展开大规模的北征行动，他与草原民族进行了多次决战。那实现经书当中，就是当时儒家经典里面所讲到的地方万里的这个政治目标。但非常惨烈的是，随着战争一波开心结束之后，面对现实的时间到来，因为大量的劳动人口投入了战争，被征调到战场上，所以国家的生产力大幅下滑。那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汉帝国首都圈就长安这附近住了高达100万的人口，可是百万人口他自己不是生产，他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官员，要么是一些有钱的人家来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己下田的，他们都要依靠其他地方把资源运过来。那现在各地的民夫都被征调去战场上了，那谁来生产？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个时间点物价高涨，生产人口减少，生产的物品也随之下降，短期波动就给首都圈居民带来无限的压力。那各地的物价也非常的乱啊，随着战争带来的破坏。所以我们虽然每次讲到汉武帝就会想到说，哇，他打败匈奴啊，他宣扬国威啊，他让这个地方的人从此之后有了一个骄傲的名称，自称为汉人。可是不要忘了哦，这个帝国其实在这个瞬间是走上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它会灭亡还是强大不知道。 所以汉武帝在这个时间他就觉得不行了，我必须要用到一些官员是要有财政背景的才有办法帮我解决问题，如果只用那些夸夸其谈的儒生或者是用那些博士，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他就用了东郭咸阳。这个东郭咸阳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来自齐地的大盐商。那齐国这个地方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重镇，为什么？因为他出产盐。甚至我好像在五月份讲商朝历史的时候有讲到，商王朝某种程度上他想要攻打这个淮河下游或者是黄河下游的最大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盐巴的利益给独占下来，结果因为军队空出征，然后首都圈空虚，最后让周朝有办法趁虚而入。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哦，商朝是一个因为盐巴而灭亡的国家。但这个东郭咸阳他家族呢就是一个盐商，那盐商是很赚钱的哦，它的利润超级高，因为盐巴是没有替代品的。大家去看一个物品，它如果没有替代品的话，无论它的价格有多高，你都必须得默默买单。就好像大家会看到说这个石油涨价的时候，大家会抱怨，但是你总不可能说啊，这个石油太贵了，我今天加水好了，因为石油这个东西目前还找不到替代的方案。那会去敢做盐巴生意的人哦，其实胆子也都算蛮大的，因为他的利益实在太大，所以也有一些人会透过不法管道来获取盐巴的贩售权。那你等于说做这个工作就黑白两道都必须要接触到。这些刀口舔血的亡命之徒当中，还曾经有一个差点建立国家的黄巢，黄巢就是那个写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一位哦，他也是一个盐商。那甚至我们在看小说《红楼梦》里面去讲到林黛玉的父亲也是一个盐政，就是管盐巴的大臣，那才有办法去娶到贾家出身的大小姐嘛。所以盐巴可以说是古代的血色奇迹，发家致富必不可少的元素。那另外一个汉武帝重用的大臣呢，叫三弘羊。三弘羊他是洛阳商人的儿子。我们来解释一下哦，为什么这个时候汉武帝觉得需要这些有财政背景的大臣联手。第一个是因为汉朝当时版图实在太大了，就假想我们把山东的盐巴透过原本的运送管道送到京师地区，恐怕运费都高于货物本身了吧。而且在货物贩售过程当中哦，没有办法像现在你要买一个东西你还可以上网去做一个比较，对吧？你看一下乐天卖多少钱，看一下露天卖多少钱，看一下雅虎卖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再得到说，哎，这个东西价位大概在哪里。可是古代没有网路啊，所以全国都出现所谓资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之下，那你说资讯能够获得最多的人是谁？应该就是官府了吧。可是即使是官府，他们常常买到的货物价格也都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全国物价紊乱飞涨到什么样的地步，特别是长安这一带。所以三弘羊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均输法。OK， 平准法跟均输法这两套体制必须要互相配合哦。那如果你去查这个剑桥字典的话，会发现说，哎，它就是指说官方把所有物资垄断到自己的手上，然后等到物价太贵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物资放出来贩售，以抑制物价。可是这种解释角度就显得有一点点的简单。其实这个手段之厉害哦，是配合了当时的郡国并行制。就首先他先用强制手段跟各地的郡国配合，然后在每一个郡国都设立平准官跟均输官，那要求各地商人先把货品运到官方指定的这几个平准官跟运输官这里，再让各地统一的把这些货物运上来。诶，有没有发现一旦把货物统一运送的过程当中，那运费的成本就会下降。你如果是分散的运进长安城，那当然物价一定高嘛，就当然那个成本压不下来嘛。可是如果我透过各地先把它收一次，然后再进行这个车价的护送，把它送到长安来，那么就可以落实像现在黑猫宅急便啊，或者是 Seven 的这种店到店的这种做法，就是我透过更多的据点来降低物价或者是运费的提高。那来到中央之后呢，无论到长安有多远哦，因为你郡国必须要配合我中央，所以都不能算运费，运费通通算成是赋税的一部分。 那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运费全免啦，那运到长安的价格跟他原本在山东的价格，甚至在江南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所以天下的物价就因此而得到平稳。那等到如果民间有人在炒作某一样东西出来的时候，欸，我官方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很多货物啊，我就可以把它丢出来，那物价就可以重新平稳下去。所以汉武帝透过两手，一边打仗，一边透过财政政策，更加进了他自己控掌世界或控掌当时天下的这个能力。而我们后世其实对汉武帝也有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觉得汉武帝好像是一个独尊儒术的人哦。这一点有点怪，因为实际上他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儒。举例而言，他不是很常去封禅泰山吗？他还跟秦始皇学这一套啊，就是跑去泰山，然后祭祀当地的山神。这个文化上在书当中就有提到说，其实是比较接近萨满或者是巫术崇拜的举措。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是因为大家注意去看汉朝的这个老祖宗刘邦，刘邦他的故乡其实是在楚地，那楚国的文化上比较尚巫。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说，屈原在他自己的诗歌《九歌》也好，这个还是其他的文章跟作品里头，都有大量提到什么巫婆啊、巫师啊、这个天帝啊、东君啊这种比较有神话色彩的名词。那是因为楚地这个地方多云雾缭绕，又多常下雨，所以在环境上面就会感觉比较神秘。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环境也比较崇拜或者是畏惧，因此所谓的楚地风格就比较上巫。那这个文化其实一直到明朝都没有改变哦。举个例子好了，明朝到中后期有一任皇帝明武宗，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必须把王位传给他的堂弟朱厚熜。那这个朱厚熜就是嘉靖皇帝，他因为原本是住在湖北这个地方，也就是古代的楚地，所以他进到北京以后呢，他仍然非常信奉道教，甚至他20年都待在自己的这个西院当中去提炼丹药，而不上朝。所以这个文化风格是一直都有保留下来的。汉朝就更是啦，既然老祖宗刘邦就是从楚地出发，所以他们的宫廷里面播放的音乐或演奏的，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楚地的曲风。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从《史记》另外一个小故事跟爱情相关的故事当中可以感觉得到。话说汉武帝曾经有一个很宠爱的音乐家叫做李延年，那李延年因为年轻的时候犯罪，然后被处以宫刑，待在皇宫里面负责养狗。大家去看这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跟《子虚赋》，都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宫廷当中有一种叫狗官的职位，就是负责在管理这个狗的。那因为李延年本身容貌很不错，再加上有才华，所以获得了武帝的喜爱。这个汉武帝他其实好像在《史记》当中也是一个男女通吃的皇帝哦，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跟他关系感情都特别好的人叫韩嫣。那韩嫣跟他感情好到什么地步，就是汉武帝的老妈看不下去，所以最终下令处死韩嫣，这样那你就知道他们两个有多亲密了。那后来武帝能够独立之后呢，对男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兴趣。例如大家如果去看看他跟大将军卫青之间的互动，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假里假气的。那武帝他就很喜欢这个李延年，然后再加上他有音乐才华，所以就被赏识，得以陪侍在皇帝左右。那有一天李延年就忽然间唱起一首歌说，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殊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他就说这个在中国的北境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那她的美貌足以让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灭亡，这么美丽的女人啊，纵使国家倾覆，一切都值得。那汉武帝听完之后就很感慨的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美丽的人吗？那李延年毫不犹豫的讲，有啊，就是我的妹妹。于是乎绝世美人李夫人正式登场。那这个李夫人进到后宫以后呢，连带的让整个李家在汉帝国当中也拥有极高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大家不要听到说啊外戚就觉得一定是负面的，其实汉帝国之所以强大，跟他的外戚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举个例子好了，像说这个卫青其实他就是因为自己的妹妹进到皇宫成为皇后，才有机会让皇帝赏识他，才有办法去前线跟匈奴作战。那后期我们看到说在汉昭帝时期的霍光，霍光家族其实也是外戚的政权，但是霍光在本人执政能力上面或者后期对帝国的影响也都是正面大于负面，所以外戚不见得就是坏人。那他们的弟弟哦，就是李夫人跟这个李延年的弟弟李广利，也因为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所以成为后期对匈奴战争当中非常重要的将领。比较可惜的是李夫人这个红颜薄命，他在受宠之后没有多久就离世而去。那在他死掉之前，因为怕自己的病容不好看，所以他不希望被武帝看到他病这个面黄肌瘦的样子，因此他最终临终的时候是跟汉武帝隔着帘子诀别。那死后汉武帝就对他特别日夜想念，所以他想到一个做法，就要找了一个当地的巫师，然后这个巫师呢，透过祝祷以及神秘的萨满仪式，所以把李夫人的灵魂重新召唤回来，出现在汉武帝的面前。那汉武帝起初是不信的，就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呢，发现李夫人的那个灵魂回答的都跟他生前一模一样，由此他落泪下来，然后还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一次的招魂。那大家不要觉得招魂好像只发生在古代这种迷信的国家或迷信的社会。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曾经讲过说，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他曾经因为很怀念自己早逝的儿子，所以也在白宫举办过一次降灵会，而且听说这次降灵会后来没有成功把灵魂请走，所以白宫一直以来都还有着闹鬼的传说，甚至连林肯本人可能他的灵魂都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从后来那个丘吉尔的日记当中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丘吉尔曾经造访美国白宫，然后他就说他曾经看过林肯的灵魂。那总而言之吧，汉武帝他很多举动都不像是一个纯正的儒家。如果他真的相信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去做这种招灵的活动呢？而且这段招灵的记录在史记里面跟在汉书当中都有相关的记录，只是有一点出入。因为史记说他记录他去怀念的不是李夫人，是另外一个王夫人。那你就知道汉武帝这个家伙有多渣了。毕竟一个七岁就懂得把自己当表姐的人，绝对不是简单人物，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司机这样子。那比较糟糕的是汉武帝啊，他到了自己晚年的时候非常的疑神疑鬼，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下滑是有人进行诅咒。那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就像墨菲定律，你所害怕的事情会在你一点一滴错误的决策当中最后真的发生。所以宫里有一些聪明人就看准了皇帝现在有这块心病，所以屡次以木偶小人这种来自南方的巫蛊之术进行对他别人的诅咒或者政治上面的斗争。那这就导致整个武帝朝末年最让人感慨万千的一个大的灾祸，叫巫蛊之祸。这个巫蛊之祸基本上让原本为汉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卫青家族彻底的被铲除。那甚至当时的太子刘据，因为他的母亲就是卫子夫，就是卫家的人，所以全家也都被杀。那他本人是自杀的哦。所以汉武帝到后期只能把自己的储君之位放到一个年纪只有八岁的小孩身上。那这个孩子呢就叫做刘弗陵，他后来即位了叫汉昭帝。那大家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研究就知道，诶，这个汉昭帝好像还不错，因为昭宣之治是汉朝的另外一个盛世。那这个盛世能够达成是因为当时汉武帝的几个托孤大臣其实都很不错，例如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商人之子桑弘羊，例如刚刚有提到的外戚代表霍光，还有一位匈奴这边过来的王子叫金密帝，这几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所以在后来的交接过程当中算是进行了非常和平的过渡，而且之后的政局基本也很稳定。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想要听到一些更狗血的记录哦，就是说汉武帝在他临终的时候就觉得小孩只有八岁，这如果让他继位的话一定全部都是妈妈的干政空间，所以不行，必须要把他的妈妈给除掉。毕竟他的妈妈当时正值青春年华，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搞外遇啊，会不会给在 地下的汉武帝戴绿帽，所以他就问这个勾弋夫人说：“哎，你爱不爱我？”那这其实一道送命题，不是送分题，而是送命题。因为勾弋夫人无论怎么回答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记录。话说勾弋夫人听到汉武帝问他说爱不爱我，就毫不犹豫的说当然是爱的啊。那汉武帝就说我现在已经快要不行了，你干脆就到下面去等我吧， 我已经准备要到那个地底下去了这样子，那你先一步去吧。就惊慌失措的勾弋夫人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孩子还小。然后汉武帝就说正因为孩子还小，所以你必须得先到地下去等我。所以就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就把这个勾弋夫人给处死了。那勾弋夫人死掉的时候才二十几啊，然后他的人生就这样被一个六十几岁的老男人给浪费掉。他初遇汉武帝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啦，就是已经是五十九岁的老年人了。所以你就觉得勾弋夫人很可怜，十六岁年华嫁给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六十几岁的老头，然后最终在即将迎来自己的生命可以自由的时候，哎，皇帝把他给处死了。那这种变态的做法，后来居然变成了北魏王朝的制度。就北魏这个国家，他们向来都是把储君的生母处死，避免后宫干政。所以大家应该听到这边已经听到一条引线出来，就女人的地位开始下降，被剥夺，与儒家的三纲五常绑在一起，其实是在汉武帝这个时候才慢慢确立下来的。否则你去看哦，汉朝前期女人干政的状况超多诶，高祖时代的吕后不讲，文帝时期还有一个窦漪房，后来这个故事还被于正拿去改编成连续剧《女这个所谓的美人心计》。那后来到了武帝朝，他的母后王氏也有很高的这个执政的影响力。最为讽刺的是，其实后来西汉会灭亡也不是因为女性导致的啊，而是一个男人啊，一个得到皇帝全心全意爱恋的男人，大帅哥。这个大司马董贤嘛 ，OK， 所以其实你说红颜祸水嘛，就是男人也可以是祸水啊。那此外哦，后继的这个汉昭帝呢，其实蛮可惜的，他八岁登基，然后二十一岁还二十二岁就死掉了，所以让一个流落民间的皇太孙刘病己，居然有机会兜兜转转又重新回到属于他的未央宫。稍微讲一下这个刘病己是谁。刚刚我有简单的讲了一下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当时害了汉武帝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刘据上吊自杀，那全家也几乎都被诛灭。那当时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活口呢，就是这个皇太子的孙子，叫做刘病己。但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夜幽亭里面，就是在那个监狱当中，所以。你想想看哦，一个出生于牢狱，然后长大之后呢，父祖都不认他，所以必须流落民间的小孩，最后居然回到长安当中成为皇帝。这个故事说有多传奇就有多传奇。那他在执政的时候，一边打压外戚，一边使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朝贡，所以他算是用一种和平的方法解决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汉匈冲突。所以国家在这个时间点又进入到中兴的阶段。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完成一个超级漂亮的回转，就是他建国之初用无为而治的方法去累积大量的财富。那到汉武帝的时候，因为有了钱，就透过战争以及财政改革两手，把自己强大的经济基础化作对外征战的力量，把它化作实质的国力，将帝国打造成一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争机器。而且对内，他又用儒学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那当然，汉武帝到了晚期，我们看到说国家民生凋敝嘛，我们也知道说他甚至下了一个罪己诏，认为自己。过去的这个执政方针的确让国家遭遇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也因为这么做，所以让汉帝国进入到一个第二次休养生息的契机。就第一次休养生息是在汉高祖，那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末期，又刚好这个国家后两任的君主，就是汉昭帝跟这个汉宣帝，一个太过于年轻，你想八岁的小孩他上台能做什么？另外一个则懂得收敛锋芒，不要去进行太过激进的改革，所以在这两朝当中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或者是内政上面的变化，反倒让国家有了复兴的可能。就是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一个概念来讲，叫休克疗法。有的时候你看到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它目前经济遇到了重大的打击或者是重大危机的时候，你反而想要去干预，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结果。 举个例子好了，像说你现在突然间发现经济有点衰败，那如果你就开始进行货币宽松政策， if 你不是美国的话，那我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搞不好这会带来更可怕的恶性通膨。那你反而什么事情都不做，短期之内你可能被骂，短期之内可能会看到伤害继续发展下去，但这个社会或者是说经济体，它自然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去修复当前的伤口。那国家其实也是哦，你看到现在好多问题产生的时候，你硬要去进行改革，反而可能会出事。举个例子好了，像说你现在感觉到房价是非常高的，你感觉到好像很多年轻人是买不起的。那你现在如果就立刻进行打房，例如强制要求台北市或高雄市的房价每坪降到15万以下，那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是正面的吗？可能会让更多的热钱流入房市啊，可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他现在表面上好买得起，可是他加入了一个更大的庞氏骗局当中，终身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圈子，一定要成为房奴。那也可能会让当前的租金变得很高啊，就是大家都跑去买房了。那这种状况之下，物以稀为贵，就是会愿意提供租房的人有可能会减少，那这时候租房反而价格会上升。总而言之啦，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说你一个大的政策执行下去对国家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所以像说汉昭帝、汉宣帝或汉高祖，他们在面对到一个乱局刚结束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一条无为而治的方针。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汉朝继续走这条道路的话，或许就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里面去找到他下一个阶段的出路。但是后继于昭帝、宣帝的元帝、成帝表现都不怎么样。元帝在当太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些问题跟端倪了。他就特别喜爱儒家，他每天都跟儒生混在一起，所以他的父亲汉宣帝就说过：“以后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就以后会导致我汉朝灭亡的，会导致我汉朝出现变局的，就是太子。而且他也教训太子说：“你要注意哦，我汉家自有制度，我们是王霸二道兼用。王道就是儒家所强调的那一套，霸道就是法家所强调的那一套。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汉朝是一个外头看起来是儒家，里头看起来是法家的一个体制。”而非单一仁爱哦。所以如果说汉元帝的思考是比较单方向粗线条，觉得仁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他的儿子刘骜呢，问题可能就更大了。因为刘骜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恋爱脑，他前半生特别喜欢一个男性叫做张放。那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哦，因为我觉得不如下一个汉哀帝的精彩，所以就暂且略过，只说张放因为凭借他自己长相非常的俊美，所以获得了封侯的机会。你要知道古代公侯伯子男，你能够封到侯爵，你必须要是有军功的。可是张放几乎就是依赖着他好看的面容，那获得皇帝的喜爱之后，也获得了侯爵的封赏。那当然，在汉成帝时期，这种超格的提拔或封赏也不止在张放一个人身上，还有在当时他对于母后的家族的封赏也很严重。当时他的母后呢叫王政君，那这个王政君有五个兄弟，所以汉成帝在为了要彰显自己的孝顺吧，所以在一天之内同时封了他的五个兄弟子侄成为了侯爵。那这件事情也算是乱了汉朝原本的法制。那他是一个同性恋吗？他就真的是喜欢张放而已吗？又不尽然。汉成帝在他的晚年爱上了赵氏姐妹，这就在小说笔记跟一些神话传奇里面常出现的赵飞燕跟赵合德。所以你说他是有单一性向吗？感觉好像不是，他就是只要是漂亮他都要，所以就回归到汉高祖的那个性格，就是小孩才做选择，大人我全都要。那在这个皇帝统治之下呢，当时的民间出现一种思想叫做承天世界观。那什么叫承天世界观？就是大家认为说皇帝既然是受命于天，他是被天指定下来的嘛，那他跟上天之间就有一种带有契约的关系，老天爷会丢任务给他，那皇帝既然成为了老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他就必须要能够实现上天的意志。那汉成帝这个人很好玩哦，就是他自己本身非常的荒淫无道，而且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德不配位的皇帝，所以他曾经下过很多那种罪己诏，就是讲说我自己这个人哦，做人不聪明，那我甚至也缺乏保护平民的能力跟德性，所以才导致现在天下阴阳不调，所以我很不安。 那这个时候社会的氛围也经过几代人的累积，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开始，慢慢的觉得对天下出现灾异，这是朝廷的责任。如果现在出现奇怪的什么地震啊、风灾啦、水灾啦，就是代表上天在对皇帝示警。那这一切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三策。这个也很好玩，就是说为什么当初董仲舒会提出天人三策呢？因为他是儒家的代表嘛，然后他又出自于齐地这个地方，齐鲁之地其实自古以来这种巫风都还蛮盛行的，那所以他在神秘学上面的确是比起当时的其他地方来的更加丰厚一些。包括我们昨天有提到有一个人叫邹衍，就是发展出所谓五行说的这一位，金木水火土这个观念就是由邹衍发扬光大的。那他也是刚好一个奇人这样子。那董仲舒他当时想说，我的儒家学说必须要能让皇帝使用，可是我儒家一开始又是在跟皇帝或者是君权作对的存在。我们去看那个孟子当年跟梁惠王的对话，当梁惠王问他说 So 不远千里而来是有什么利益吗？然后这个孟子直接就对回去跟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谈利益呢？我们难道就不能谈一些更有高的价值的事情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儒家一开始是跟君权相对的，可是现在董仲舒必须要进到朝廷中央来了，所以我在某些地方要进行妥协，可是对付皇权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有我的坚持，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呢推给老天。以后我们一般人无法制约皇帝的时候，我们就用老天爷来讲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讲说啊，皇帝既然继承了天的意志成为执行人，那老天就会给皇帝一个评分。如果皇帝做得很好，符合上天的意志，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祥瑞。那什么东西叫祥瑞呢？例如某一个地方出现白色的鹿、凤凰、麒麟，或者更简单一点，出现甘露、出现灵芝，这都是祥瑞。那个换个方向讲哦，如果皇帝做得不好，那老天爷就会生气，老天爷一生气就会降下灾异来表示警告，让皇帝知道说你完蛋了，你做得不好，我要惩罚你。举例而言，像刚刚提到的地震、洪水、日食、干旱，这都是很高层级的灾异。那我们这个恋爱脑汉成帝呢，在他在位的20年当中，居然发生了比春秋时代200多年都还要多的灾情，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他的灾异频发率是春秋时代的10倍。那当然这个记载也有一点不公平啦，因为有可能春秋时代留下来的文献没有像汉成帝死后的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哇，他在20年发生的灾难居然比200年发生的灾难更多，这个皇帝一定有问题。那更可怕的是，皇帝当时虽然嫔妃很多，我们帮他刚刚算一下齁，就他喜欢的男生有张放嘛，然后喜欢的女生有赵飞燕、赵合德、赵氏姐妹花嘛，然后其他还喜欢另外一个女生叫班婕妤，这个班婕妤还特别有才。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叫秋扇见娟，就是由这个班婕妤的故事所引出来的。那结果在这个后宫佳丽3000的状况之下，汉成帝却怎样都生不出半个孩子来。所以他后来就只好从自己的子侄辈当中找到一个王爷，叫做定陶王。那定陶王的名字叫刘歆，因为他的外貌非常的出众，然后加上他本人非常的恪尽臣节，所以他在面见皇帝的时候呢，被汉成帝完全相中，于是就选他当继承人。结果这个选择更是为整个天下带来了灾难。为什么？因为这位定陶王刘歆，他不爱江山爱男人，所以他后来也没有为帝国留下任何一个接班人。那某种程度上，你站在人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明显就是出事了嘛。所以我们这样讲啦，汉代灭亡其实也 不应该怪在说爱帝去喜欢这个董贤，因为两者没有太直接的关联，甚至可以这样讲，皇帝爱跟谁睡，其实老百姓根本就不关心。重要的是老百姓生计有了问题，而中央朝廷没有办法解决，而且身为皇帝的人还无能为力。所以这种恐惧的绝望感就弥漫在整个帝国当中。后来在汉哀帝统治的3年，就发生一个很诡异的事情。这个运动呢叫西王母事件，就是在东方一场大的干旱之后，总共有26个郡国，无数的民众，他们因为在农田当中好像看到了天有异象，然后就说，这个有一个 王母出现了，我们去追随他，然后就有一大堆人披头散发、歇斯底里，从田野之间聚在一起，聚的道路上面拥塞不堪，车水马龙，全部都是这群疯狂的信徒。然后他们就往这个长安城移动，几千人、几万人这样移动。然后等到汇聚之后呢，他们就一起祭拜西王母，求自己能够长生不老，然后希望这个西王母可以保佑他们。这件事情其实导致了京师地区非常大的骚动，那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哦，人民已经不再寄希望于皇帝本人了。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皇帝根本就解决不了啊！皇帝自称上承于天，可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灾疫还是在持续啊。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西王母运动，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当时新的政治图腾，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征兆。那你也可以把它视作是人民已经等不及要把大汉王朝送进帝陵当中了。所以就在这个很特别的氛围之下，有一个人诞生，他凭借着个人非常高尚的品德以及严于律己的这个原则，所以获得当时不分朝野对他的一致赞赏，甚至连汉朝的宗室大臣都对他抱有希望。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在西汉末年这种末世氛围之下唯一的一道希望，唯一的光，这个人叫王莽。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从商鞅变法讲到了王莽的出现。那下一期我会带大家看看王莽时代，以及后来的三国纷争，一直到五胡十六国的出现。以上呢内容就是我们本期的一粒百优解。如果觉得节目内容还不错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不要忘了加入我的社团，我们一起来进行更多元的讨论吧。这个节目是由联经出版社与瑞莎国际共同赞助播出。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这套新书《演播新书之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精彩，适合喜欢挑战自己大脑以及突破原本思维逻辑的朋友，一起加入这套书的阅读理解行列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播放到这里，下期再见咯，拜拜。